各位法师、各位居士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继续一起来探讨《中论》第十七品《观业品》。请翻开讲义，三三四页。我们稍微复习一下。这一品《观业品》主要的架构是先破邪，最后再显证。破邪主要是遮止妄执，有提到四家的妄执，一个说一切有不主张的业，认为是无表色。另外在破除经部譬喻者，他们主张有实在的思种子，有不得无表色，偏重于色法。经部譬喻师，他有偏重于心法，而导师说，业其实不能偏重于色法，也不能偏重于心法，因为业不管是身、口、意，他的造作善恶会有一种潜在的力量，会去感苦乐的果报，因此这个业是由内心的发动，这是有心，而透过身、口的身形、行动、言语，这都是色法，透过色法表达、表现出来，所以也不能偏重于色法，也不能偏重于心法。业它其实是色心合合，这样的造作、行为、言语，它会去感善恶、苦乐的果报。因此破除有不实在的无表色，又破除经部譬喻师实在主张有自性的实种子，另外还有破正量部的不施法。正量部认为不施法是属于不相应行法，它具有几个特性，如三三四页十四颂的后半所说，它具有哪些特性呢？如果比三性来说，善恶无忌这三性来说，不施法它是属于无忌性的。另外如果从三界系及不系来说，它是包含有四种的不施法，有的是属于欲界所系的不施法，有的是色界无色界所系的不施法，也有无漏的不系的不施法，一共有四种。第十五颂是从三断门来分别，是见地所断，或者修道所断，或者无漏的不断。这里说不施法是属于修道所断，因为见所断主要是迷理，对理有所迷惑，大部分是属于见惑侵发起的，这才是属于修所断。这见惑发起的，这才是属于见所断，而不施法它是属于修所断。那如果是见地所断的话，其实出果它还有七番生死，因此不能说是见地所断，必须是属于修所断。好，接着我们看讲义三三七页。诸行业十七颂，一切诸行业相似不相似，一切出受身而使报独生。我们一生所造的业有善有恶，有的它是感人天，有的甚至有禅定的，可能感色界或无色界。这个业如果是相似的，例如欲界，那就与欲界的业相似， 善的与善业相似，有漏的与有漏业相似。如果彼此不同，那就是不相似。啊，我们造做了那么多的业，不过在受生的时候，啊，只有一个报生起。例如，我们一生里面有时候起善心，有可能是忍，但是有时候起恶念，又造了很多恶业，也有可能感畜生道，甚至恶鬼道等等。那总不能受报的时候，一部分是忍，一部分是恶鬼或畜生啊。因此，虽然说造的业很多，但是在受报的时候，最初升起受身，那时候就有一种果报单独升起，其他的业暂时不起作用，再等时节因缘成熟的时候再去受报。第十八颂，如是二种业现世受果报。这二种业各家的解释不太一样，有的是说施业、施以业，施业就是意业啊，施以业就包括身业、口业，这也是二种业。有的认为是表业、无表业，这是两种业。清末的解释是轻业与重业。吉藏大师的解释又提到相似的业与不相似的业。好，总之有二种业，现世受果报。那在正量部的正统学派认为，不施法，当他受报的时候不施法就灭了。但是旁支他们认为，即使受报了之后，这个不施法还在，一直要到这个果报体灭了，才不施法才消失。这个是正统的正量部跟旁支正量部主张有一些不同。等一下我们再看印顺导师的解说。第十九颂是讨论业的施灭在两个时候，其中一个是度果之后业就灭了。什么是度果呢？度就是超越、越度，跨过。例如从初果度到二果，从二果到三果，就是越度果位，这个叫度果。当初果到二果，就灭了比较低下的这一部分的业，这个不施法的业消失了。低劣的这些业消失了，它就不会感比较低劣的果。一个是度果，业就失灭。另外一个是死了以后，本来他的业是感这个报身呢，那死了以后，这个不施法的力量就消失了，业就灭了。那更应当分别是有漏三界系的业，还有无漏不系的业。这等一下我们看长行，会再进一步解说。好，底下再说业。论文的意思其实是解说业力，以说明不施法的性质。一切的诸行业有相似的，有不相似的两种。相似的业，底下举几个例子，例如三界，欲界与色界的业相似，色界与色界的业相似，无色界与无色界的业相似，从三界来说。另外从善不善来说，善的与善业相似，不善的与不善业相似。另外从有漏无漏来谈，有漏的 与有漏业相似，无漏的又与无漏业相似，这都是相似业。那如果这个业与那个业不同，那就是属于不相似的业。经辩论师说，不相似的业各有一个不施法。例如我们有做善的业，有做不善的业，各有各的不施法。而相似的业有一共同的统一的不施法，也就是凡业力相同的和合四依，有一个共同的不施法，将来共成一果。应顺导师以为，此相似业不相似业，也可以说是共业不共业，属于某一有情众生，个别个别的，各个差别，这是属于不相似业。如众生的共业，将来感得众生共得的依报，虽然你有你的业，他有他的业，但是共同感得一个依报，那这是属于相似的业。每一位众生在现生及过去生中造作很多相似与不相似的业，还有轻业重业等等，但他在前一生命结束，就是死亡以后重新取得一新生命的时候，在无量无边的业聚中，业聚就是业的聚集啊，有善啊、恶啊、有漏啊，或者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等，各种不同的业聚集之中，某一类随缘成熟，这样造作那么多的业，有轻有重，有的先成熟，有的慢成熟。假使他生在欲界，就唯有欲界的业生果。因为他有可能欲界的业，也有可能有修禅定得到色界的，甚至无色界的等等。那这样综合起来，还有生在欲界的时候，就唯有欲界的业来生果。同样是欲界，也有六道的差别。例如生在人道，就只有人道的业生果。同样是人之中，有男女等等，还是有很多的差别。总之作业虽然很多，而新生时只是三界中的某一界、六道中的某一道的业最初升起而受身，那时就唯有某一种果报单独升起。虽然之前还造了很多不同、各种不同的业，而那些业暂时不起作用，还要等待时节因缘成熟时候才受报。接着第十八颂，果报现起，保证业力的不施法。当果报现起以后，这个不施法就过去了，不再存在了，而唯有此果报身的相续受果了。这是正量部正统学派的说法，有不施法保证业来受报。那如果这果报一现起的当下，这不施法就消失了。如是二种业，轻辩的解释说表业无表业。不过在角注89，我们汉译的解释二业，这里提到思业及思已业。 好，这也是两种业。青木说这二业是轻业与重业。嘉祥集藏的解释又提到多种业，其中还有提到相似业与不相似业。有这二业现世就可以感受果报了。感受果报包含正报还有依报。依报就是我们感得的这个五蕴身心。依报有可能是富裕人家的人间，或者有的是到畜生道，各种不同的依报的环境各有不同了。正量部的另一派说，由业受报，果报现起了以后，新生命固然一起的延续下去，即使那保证业力的不施法还是同样的存在。正统的是说，当果报一现起以后，这不施法就灭失了。但是正量部的旁支说，果报即使现起之后，当果报身还没灭之前，这个不施法还是同样的存在。我们可以这样子从另一个角度来看。例如我们刚出生，我们就称那个时间点叫生有，而死亡那一点叫死有，而这中间从生有到死有之间则称为本有。那正量部的正中它就比较着重在生有那个时间点，就是这个不施法有不施法，当果报身一现起，这不施法就灭失。而旁支它是着重在实有那个地方，就是果报身还没灭之前，这不施法还是继续存在。这种旁支的说法就与正统的正量学者不同了。不施法在还没有感果的时候，不施法是存在的。而正统的正量学者认为，一旦感受了果报，不施法立刻就不再存在。如《明了论》说，不施法待果起方灭，就果报一现起，那不施法才灭失。真谛三藏说，不施法是功用常，等待果现起的时候，它不施法才灭失。这是主张一感果不施法就马上灭失。我们看一下角注92，集藏的中观论述。有人问，业跟不施法有什么不同吗？业是有为，念念生灭。不施法也应该是有为，念念生灭。为什么可以不断不长，构成业果的延续？为什么这样呢？答：真谛三藏举正量部的说法，明不施法是功用常，待果起方灭。中间它不是刹那刹那生灭，也就是说灭在正量部分成两种，一种是刹那刹那生灭，像业这一种的，片刻不能安住的；另外一种不施法，这是功用常。当他还没有感果报之前，他不是像业那样子念念生灭，他是有一个常住的时段， 因此跟业的刹那生灭不一样。当感果的时候它才灭，那这一段期间而成为功用常。好，正量部说不施法还没有感果的时候是存在，当一感果的时候它就灭失了，而在感果之前它是功用常。而旁支者说，不但没有感果之前不施法是存在的，即使感果之后保证业力的不施法，在所感的果报没有完全灭尽之前也还是存在的。彼此意见的不同是这样子，正同者说，不施法他只能保证到他受报的那一瞬间，因既然生果，果报体能一起继续的生下去，因不再生果了，因此只要一感果不施法就灭了。而旁支者说，因生了果之后，果体它还有继续生下去，有它一定的限度。那这个限度有长有短啊。那旁支者说，那有限度的延续不能说与因无关，这个因应该还对这个果报体的存续限度有影响力，是必有支持生命延续的力量。所以他们认为要在果报身灭掉的时候，不是生有那个时候就灭哦，是在果报身死了灭了，不施法才会失坏。那这正统者跟旁支者主张不太一样，导师这里提到，如果以瑜伽师所说的声音和隐音来配合的话，正统者注意声音，而旁支者又注意到隐音。声音跟隐音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来说，比较近的因果之间的关系那个叫声音，比较远的才称为隐音。例如我们以种子来说，种子发芽这个很接近，这时候种子就称为声音。那种子种下去发芽开花结果，甚至这个草木枯死了，那对于枯死的草木来说，这个种子离枯死的草木已经很远了，离得很远，这个时候种子才称为隐因。很接近的种子发芽，这个很接近的种子称为声音。但是如果延续很久，一直到它枯死了，延续那么久，之间的因果关系称为隐因。而正统者注意声音，就是比较近的，当他感果报以后不施法就失灭。而旁支者就注意比较远，就是一起生命的延续有它的期限，这个因对他还是有影响力，必须在他果报身灭的时候不施法才失坏。因此说旁支这个学派注意到隐因，考虑的比较长远。好，以下第十九颂。这样，一旁留者的解说不施法，业的失灭在两个时候，一个是圣者未终， 度果的时候，度就是越度跨越，从初果到二果，二果到三果。第二是一生凡夫未终死亡的时候。什么是度果？就是从初果到二果，从二果到三果，从三果到四果，这都叫做度果。在度果的过程中，每度一果就灭去后一果所应灭的业力。例如初果，因为它只有断见惑，欲界的修惑都还没有断尽，而这些欲界的修惑它还会感得七番生死。而证的二果的时候，二果我们称为一来嘛，为什么称为一来？因为到二果的时候，他已经断了六番生死的欲界修惑了。因此这里说，从初果度到二果，证到二果的时候，就有六番生死的不施法灭除了，只剩下人天一往返，因此二果称为一来。到最后阿罗汉果入无余涅槃的时候，就彻底消除有漏的不施法。有漏是三界系，所有的不施法就全部消除了，消除了，都灭除了。这是度果灭。第二个是死灭。死就是寿命断绝，寿尽命绝，这叫做死。一起生死既然没有了，而感得此一起果报的业，不施法也就随之而消灭了。因此业在这两个时候灭失，一个是度过之后而灭，一个是死了以后而灭。在这度果灭还有时已的灭之中，更应该分别它的有漏无漏。有漏是三界所系的不施法，无漏那是不系，不被三界所系缚。凡夫那只有死灭，因为他没有得出果二果，所以不谈度果。凡夫死灭了，那是三界系的有漏业，他灭的是有漏业而已。而阿罗汉入涅槃就两种业，舍有漏的残业，还有舍无漏的智业。阿罗汉的智慧虽然是无漏啊，但是智慧它也是生灭法。如果依部派佛教的说法，阿罗汉是灰身灭智，所以这些无漏的智业也是要灭除的。因此阿罗汉入涅槃，然后两种灭，一个舍有漏的残业，让我们的有漏的身心，另外他证得无漏的智慧，这种不系的无漏业 也一起舍了。度果灭的有三界系的有漏业，舍前三果得后三果所灭的，即有不系的无漏业，这是应该分别而知的。度果灭，舍前三果，前三果就是四果里面的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。后三果，就是四果里面的后面三个，就是二果、三果、四果。合起来看，如角注九十七，舍前三果得后三果所灭的，这是指舍出果 得二果，舍二果得三果，舍三果得四果。那这样的度果所灭的，就含有不息的无漏业，就是舍前一果较为下列的无漏智业。那初果到二果，那还有一部分的三界系的有漏业，这当然也一起舍。所以这里面就有包含凡夫的，那一定是死的时候才灭三界系的有漏业。阿罗汉入涅槃，除了舍有漏的残业，另外舍无漏的智业。初果到二果，二果到三果，三果到四果，也都有舍三界系的有漏业跟不系的无漏业。好，接着第二十颂解说，虽空亦不断，虽有而不长，业果报不失，是名佛所说。这一颂各注解家的看法也不尽相同。如果依轻便佛父跟无畏的解释，他们是把这一颂看成是正量部的总结，而青木氏的看法又不一样。我们先看轻便佛父跟无畏的说法。虽诸行空，诸行就是有为法，有为法是空，没有外道所执着的我，外道有的执着即运我，有的执着离运我。虽然诸行是空，没有我，但是有不施法在，可以构成业果的延续，所以不是断灭的。虽然有生死业果的相续，因感果之后不施法就灭失了，生死在无常演化中，所以也不是常住的，就是业果相续，但是它是不断不长。有了这业因与果报联系的不施法，业果不施而不断不长。业虽然刹那刹那生灭，但是因为有不施法功用长，它保证业力可以感果，因此说不断。为什么又说不长呢？因为感了果之后不施法就灭失了，它也不是一直永远存在，说感果之后不施法即灭失，故非常。正量部说这并不是我们新创的，而是佛陀所宣说的。他们这样的解说这一颂，认为这一颂是正量部总结上面所说，而青木氏的看法又不一样，认为这一颂的前两句是论主的本意，就是龙树菩萨所说的空不断，虽有不长，而后两句是论主在呵责正量部的不施法。那从哪里看得出来有这种前后的差别呢？我们看一下角注98，青木氏。论主破除他们外人执着业的自信或果报的自信， 他们就反问啊，如果这样的话，难道没有业没有果报吗？经文的解释是这样子，此论所说义离于断常，为什么？业毕竟空即灭相，他没有自信，没有实在的自信。那既然是没有实在的自信，有什么法可以断呢？又有什么法会消失呢？其实都是因缘的聚集跟离散而已，没有一个什么实在的法可以断除。颠倒因缘故，往来生死故，不常。如果没有彻底断我执的话，还会去感得另外五蕴身来受报，就不断的往来生死。何以故？若法从颠倒起，则是虚妄无实，无实故非常。从这一面来看，业毕竟空寂，不断不常，这是论主的正义。而后半颂复次，贪着颠倒，不知实相故，言业不失，此是佛所说。就是这里在指责正量部啊。其实佛只是说业力不失而已，但是并不是像正量部主张有一个实在的不失法。这是青木说业力不失，就业果报不失，但是不是像你正量部所说有一个实在的不失法。如果不了解佛的本意，误以为有一个实在的不失法，这并不是佛的本意，这样的话是不知实相。好，另外古代的三论家认为全颂都是论主的正义，就是以性空缘起的幻有思想，建立因果的不断不常，业果不失，作为中观家的正义。大智度论有几处引到这一颂，也是开显业果不失的正义。例如我们看角注105，大智论卷一还有卷15都有提到类似的寄颂。我们看角注105的刮胡二，如佛所说，诸法虽空，虽然是无自性，毕竟空，亦不断，亦不灭。诸法因缘相续生，亦非常。它不是常住，但是它是因缘相续不断的生。诸法虽无神，虽然没有一个常住不变的神我来作为业果的相续，认为在佛教的正义不需要有一个常住不变的我来作为业果的相续。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，虽然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的神我，也不是罪福。因此从大智度论提到这些寄颂，都可以看成是显示业果不失的正义。而印顺导师的看法认为，究竟这一颂是中观的正义或是正量部的结论，似乎都可以。现在姑且以这一颂作为正量部的结论，到后面显正义的时候，也可以用这一颂作为中观家正义的说明。我们归纳一下， 仅看二十颂，虽空亦不断，虽有而不长。业果报不失，是名佛所说。即使佛说的业力不失，有业果中间，那是有延续性的，有业因就有果报，但是业果不失，这个是各学派都共同承认的。因此把它看成业力不失是佛所说的，这个也没有错。但是正量部他把业果报不失，他看成是有一个实在的不失法，他多一个法字，就是不失法。如佛说业果不失，其实是有一个不失法的实在性。如果把这一句业果报不失看成是不失法的话，那就是正量部的解说。如果只是把它看成业果报不失，哎，这是佛的正义，那就没有问题。我们看脚注101，轻辩，为什么把这一颂归为正量部的说法？我们看哦，是曰：虽空而不断，空者是什么东西在空？他说诸行空，如外道所分别有自性法是没有。从这一点来说，有为法是空。而业不断，为什么不断？有不失法在，业才不断。好，最后云何不长？业有坏故。云何名不失法？为佛于处处经中说。其实佛只是说是业果不失，并没有向他们把它实在化，认为有一个实在的不失法。如果从脚注100的刮胡式范文来看，它是有一个法字啊，不失法，他的嘛。好，因此这业果报不失，到底只是业力不失，还是有一个实在不失法，就会出现到底是正量部的结论，或者是中观的正义，有着不同的看法。啊，导师是随顺轻辩等论师的解释，把这一颂看成是正量部的解说。以下是论主的破次：业力无性破。这破次分成两项，一个是业力无自性来破次，第二个是从业因不实来破次。而业力无自性，这是中观家的解释，破次其他家主张有自性的业。业力无性破又分两个，刮胡一是显不失之真，另外刮胡二的科判是遮不失之妄，一个是显真，一个是遮妄。显真就是显业力不失的真意，遮不失之妄是遮止外人主张业不失有实在的自性这种妄执，遮止业不失有实在性的妄执。 好，我们看二十一颂。诸业本不生，已无定性故。无定性就是没有决定的自性。这里的不生是没有自性的四种生。外人认为生，有的主张有因生，有的主张无因生。有因生不外乎自生、他生、共生，无因生就是一个。而中观家认为业它是无自性，不是像外人主张的自生、他生、共生、无因生。因此说业无自性的缘故，没有四种生，只不过是因缘生，无自性的因缘生。诸业亦不灭失，以其不生故。因为不生，所以也就没有灭。好，这个是显中观的正义啊，业是无自性。我们看导师的解说。这是从否定自性而显示缘起的愿相，行业不失，确实是世尊所说的。一方面业是刹那刹那生灭，一方面这业又能够感果不失。行业刹那灭了，到底它是存在还是不存在？假使业存在，可以说不失，但是却有了常住的过失，跟这无常生命有相违背。假使业刹那灭了，就不存在了，我们可以说无常，但是又有断灭不能感果的过失，与业力不失又相违背。这是佛法中的难题。各家种种解说业正量者力不实法，都是为了此事，可是都离不开过失，都会有过失。依性空正义来说，业是缘起幻化的，因缘和合时好像有业的现象升起，但是追究到底是没有实在自性的，既不从什么地方来，也不是从无中升起一个实在性。一切诸业本就不生，这里不生只是没有自性的四种生，非自生、非他生、非共生、非无因生，但还是有无自性的因缘生，它只是非自性的事生，但是并非没有因缘生，还是有无自性的因缘生的。是说无有决定的自性，没有自性生。一切诸业也本来不灭，不灭就不失。它为什么不灭？是因为本来不生，本来不生就不灭。我们所见到的业相生灭，这是因果现起的起灭，并不是有一个实在性的业在起灭。没有实在的业性生灭，只有如幻如化的业相，以因缘的和合离散而幻起幻灭。如幻的生灭不可以追求业的自性，业并不是实有的常在，而是因缘关系如幻的存在。如幻的业用还是有的， 虽然没有自性的实体，但还是有幻化的作用。这如幻的业用，在还没有感果之前，业力不失；感果之后，如幻的业用才灭失，而不可说某一时在法消灭。所以说，灭无所至。诸业不生，因为他没有决定的自性，是毕竟空寂。虽然空无自性，但缘起的业力于百千劫不失灭，所以又不断。我们讲不断，并不是时有常住才说不断，而是无自性从因缘相续来说不断，不是常住来说不断，而是无自性从因缘生故不断。行业不失灭，可以建立如幻缘起的业果联系。我们也可以参考角注106青木氏，诸业本不生，已无定性故。第一义中，诸业不生。中观的正义，圣义是毕竟空，没有自性的四种生。为什么不生？因为无自性的缘故。以不生因缘故，则不灭。它是无自性的因缘相续来说不灭，并不是常住来说不灭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